现在是我们读经的时间。如果你有圣经，如果你请你打开，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们接续大卫的故事，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那么，我让你们享受这段故事，你们来听这段故事在你们耳中所产生的回响。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我们会用故事的形式来诵读这段经文。第十七章的第一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朔歌，安营在朔歌和亚细亚中间的以弗大面，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百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寸零一虎口，就是三米高，头戴铜盔，身穿铠甲，铠甲重五千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间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克拉，也就是有七公斤。有一个拿着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行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叫喊着说：
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能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的仆人，服侍我们。
那弗利士人又说：
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
扫罗和以色列人众人听见弗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恐慌，极其害怕。大卫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的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老迈。耶西的三个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甲，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马，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
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的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
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清早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众轴营，军兵刚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着列队，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的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人军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人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哦，对不起，请
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
大卫为站在旁边的人说：
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
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
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
大卫的长兄以利甲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
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 特为要看征战。
大卫说，
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
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而百姓乃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并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
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扫罗对大卫说，
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
大卫对扫罗回答说，
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这狮子和熊一般。
大卫又说，
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扫罗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着能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
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
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着杖，又在溪水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子里，就是牧羊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着盾牌走在前面。非利士人观看，看见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 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
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
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
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人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甩死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他们讨伐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银盘。大卫将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
亚尼尔，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
亚尼尔说，
我敢在王的面前起誓，我不知道。
王说，
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
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来到扫罗面前，他手里拿着非利士人头。扫罗问他说，
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
大卫说，
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看见这场伟大的征战，奇妙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心中快乐，因为我们在这场征战中靠着你已经得胜。主，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古老的经典里头看见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实现的应许，和已经成就的和正在成就的，好让我们能够盔戴穿戴你全副的军装，来跟随已经打胜的这仗。谢谢恩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亲自的同在。 赐我们信心和力量，好让我们奔走着天路的时候没有突然。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谢。当你们听完这段非常熟悉的故事，你们感受怎么样？啊，有点 echo 哈。对基督徒来说，大卫面对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巨人哥利亚的故事绝对不陌生，对不对？一定是耳熟能详，大家都为少年的英雄这时候这个 underdog 突然的这种得胜惊讶欢呼来赞叹。记得教会，就是美国的一个教会拍过一个影片，因此就取名叫什么 Facing Giants。 当然他是讲一个中学的球队他们在打仗中，在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运动中怎么靠着上帝得胜，所以用的名字也是 Facing Giants， 面对巨人。其实即使我们在北美的一些慕道友或到教会一段时间的人，甚至不是基督徒，因为这地方总有一点基督教文化的印记，所以大家都会听过这个传奇的故事，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什么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一个范例。我们都会用这样说，你的巨人是谁，然后我们怎么得胜。所以为此，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放牙娃大卫击败这个斗士勇士哥利亚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为这个故事真是所激动。我们听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到这里的分量，也激励我们许多人在困境中面对无法战胜的困境和艰难的时候产生勇气和信心来面对各种各样的巨人。你说不定也在你的读经祷告中不止一次的听到哥利亚和大卫这个战斗，可能不一定专门讲这段经文，可能经常被引用大卫般的信心。让我们学习大卫的信心，更加学习像他一样依靠上帝，透过信心面对各种各样人生的艰难和挑战。我相信这是我们通常的一个范式。然而我今天在讲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进入有稍微有些不同。我们要来先看一下以色列的背景，就是说当年以色列面临的问题和处境是什么，之后我们再看这段围观的故事，哥利亚和大卫之战到底反映什么。因为这样的时候帮助我们不仅把握圣经原本的含义，对当年以色列人的鼓励，也同样激励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旌旗下如何打各种各样的胜仗，包括面临强的是我们没法面对的巨人。阿们。我们要这样来思想，请问当年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样光景，他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呢？大家了解吗？当你们星期五我们都在读的故事，这个星期五其实恰好就是南北国分裂。实际上如果你把撒母耳记的这个作者根据圣灵的感动写下第一个以色列的王扫罗败坏，然后逐渐的描写大卫的兴起，之后大卫家中的挣扎，对不对？你如果看到撒母耳记下，大卫最后数点人数，结局的时候是一个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结局。你这样来看的时候，那是以色列的情形如何呢？你如果尤其读这个撒母耳记，来读这个后来的列王记历代志下的时候，你特别注意到像撒母耳记的27章6节，撒母耳记下的24章1节都提到说哪个地方属犹大，还有时候说以色列和犹大都在一起。诶，如果这个经文，换句话说这个经文它是一个叙述已经发生的事，讲给当年的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当时的听众，撒母耳记的作者写的时候是写给已经亡国分裂的人，已经在患难中，已经觉得这个国家没有盼望了。所以在这个叙事体中最后形成，换句话说最早这个完整无论是多好的圣经的原本的作者受神启示的时候，他写成最后成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正典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列国就是分裂的王国时期，甚至可以跨越到早期的被掳的时期。所以这样一个背景下，这本原本的读者要告诉这些活在分裂的王国，以色列的势力逐渐衰败，甚至是被掳在异邦他乡的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灾难中，在那个大的巨人的笼罩之下，他们的盼望在哪里？你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了解这场仗的胜利。换句话说，如果了解整本的撒母耳记，就会对这篇经文有更好的把握。整本撒母耳记怎么讲呢？有一个圣经书作者这样说，他说尽管大卫 是合神心意的人，他虽然有软弱灾难，但是以色列人呢，仍然要寄希望于上帝所建立的大卫王朝来带领他们复兴。这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所以因为上帝是守约信实是慈爱的神，所以以色列呢，他盼望着在乎于上帝自己和上帝所高的王。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呢，我相信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大卫王权形成的这个初期的故事怎么开始帮助后面已经大卫王国分裂以后，我们上个星期五这个星期五查到的那个悲剧，透过刚刚告立的大卫拯救了当年以色列脱离非利士的手，而这是没有信心被神弃绝的扫罗做不成的。刚刚我们读经都看到整个的以色列是恐惧震惊，对不对？一骂阵就逃了。所以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开始了解说他们当时作者写这个东西要怎么激励已经败落的以色列人，希望他们的指望在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的王朝里面，大卫的后裔中间来复兴以色列和复兴犹大。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上个星期高真提到一些东西很关键了。高真牧师说，他说我们北美的教会在生活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不想成为欧洲的教会，中国的教会说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势力，不要变成北美的教会，然后你们想什么呢？他说那话我就想起我在中国南方教课的时候，早晨起来我一般都会打开那个我在 iPod 上放我的那个 NPR News， 那天早上就听到我们的亲爱的总统宣布他的这个观点，就是支持同性恋。你知道我当时想什么呢？我知道这当然是美国继续道德滑坡背离神的另一个标志，但是同时我又想到我们下一代人，我的儿女如果在北美生活，换句话说，当他们的儿女或者他们成家立业的时候，养育他们儿女的时候，他们的光景很可能像今天的欧洲一样，你会怎么样想？我给你描述了一个非常灰暗的世界，实际上真是这样。但是当我们面临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不光想未来，想我们今天的光景，可能有不同的人有债务，有婚姻的问题，有工作的压力，你发现每到一个地方，不同的小巨人都给你举拳头，对不对？然后要你说你不行，你怎么面临这些征战，都在向你示威的时候，谁是你的大卫王？谁是你的力量？谁是你患难的帮助？谁是你以弱胜强的范例？所以当我们这个时候呢，我昨天就看了一个卡通，就是讲这个大卫和歌利亚的，真是拍得很好，但是我今天没带这个 U 盘，所以你们就不看了哈，就听我讲了。我们今天了解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进入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要分享三个方面。一个前面两个呢是关于这篇原本的经文的，后面一点来看我们的应用。我们先要看如何面对巨人挑战，接着我们要来看如何击败巨人的攻击，最后来看今天大卫和歌利亚的这个仗怎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真是依靠福音打着美好的仗。他是救主，然后才是良朋。好，我们先来看面临巨人的挑战。我们这里特别要对比两条路，大卫走的路和扫罗走的路有什么差异。你看哈，这一开始面对歌利亚的时候，扫罗和以色列的光景非常的显著，当两兵一字排开的时候，你看过三国哈，都知道这种对阵的时候将军是很重要的。也许我在想象这在这场打仗的时候，当这个非利士人骂之后，原来也可能他没有骂阵的时候没有露出来，我们先假象他没溜出来，他骂阵之前，然后扫罗就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你敢跟我打，我扫罗会出阵，对不对？结果这人一出来三米高，比姚明还高哈。接下来呢，光他那个盔甲你知道多少吗？75公斤重。谁穿着这个盔甲能打？包括他的那个箭牌都是由别人来打的了，他自己的那个箭，我们那时候说张翼德当年的那个矛多重多重，他不说那个织布机粗的那个轴，光说他那个枪头就7公斤。所以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换句话说，这个以色列一看，从他们到君王 和百姓心都消化了。哇，这哪是这怪物，极其害怕，对不对？所以扫罗和以色列当时光景是没有一个人敢接距离这个巨人的骂阵。这里其实不是一个个人安危的，我知道我们读经应该有个人的参与，但是有时候读经呢，先要读上帝在这里做什么，或者这个整体做什么。我们太强调个人，有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整个把我们自己读进去忘了，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包括非利士人在古代近东打仗的时候都跟中国三国是一样的。你看他这个第九节说，你们若胜我，我们全做你奴隶，对不对？如果但是我胜你们，你们全军做我们的奴隶。你看到这个约的概念了吗？打胜这个仗，这个元帅仗绝对不光是一个个人的战争，整个是耶和华的军队和败坏的人间的军队的这个征战。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同小可的。我们有的时候在这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我们是大卫。 OK， 我们待会再看这个问题哈。换句话说，一人得胜全民得胜，一人失败全军失败。所以这个整个的古战场，你看到张飞跟这个曹孟德打仗的时候，或者跟他的下面的夏侯渊打仗的时候，他们两个博弈三百合之后谁赢了以后呢，主帅如果决定，前面可能都是先锋打，打到最后主帅打完以后呢，全军什么输那方就开始逃，对不对啊？你必须要明白这个背景下来读这段经文，你不然的话你把现代的意义读进去，最后不明白圣经透过古代的故事怎么教导我们今天靠着这个立约的元首作战。这个是整个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吓坏了，没人能够挽救以色列人，包括他们所设立的君王扫罗，他们所爱的高出一人头的相貌俊美的，这个时候不行了。但是你看大卫代表的新的以色列人怎么样面对哥利亚，好像是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少年的这个羊倌，实际上他是显人为之的，已经被膏的瘾，对不对？我们上个星期讲了，所以他为哥哥送饭送信到了战场，背着三个哥哥来送饭，看到了哥利亚张狂的一面，看到以色列的恐惧，以色列要等待拯救，所以大卫就开始说了几个关键的话，我想两段很重要。这些事情他说的话绝对不是偶然，这是上帝精心策划推出大卫做以色列君王的一幕精彩的。他怎么样与大卫在狮子口上同在，同样今天要借着大卫的手要拯救当年的以色列人。你看他跟旁边人对话很有意思啊，他说这非利士人到底算老几，竟敢辱骂我们的上帝，如果杀了他怎么样，会带他什么，然后受割礼的这个以色列人哦，非利士人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你看他这里的两件事哈，第一个他说我要建功领赏，没错哈，为上帝建功立业是很对的。第二个呢，他真是引到我们的建功立业都是为上帝的荣耀。他说以色列难道家里没人了吗？难道上帝不能够伸出一个弱者胜过强者吗？他继续说这个话。第二个很有意思，大卫跟他哥哥的对话，你知道在家中哈很有意思，我们上个星期读的那段被膏的家里八个儿子，包括先知撒母耳在膏的时候都被老大这个他的这个魅力以利甲所迷惑，认为说哇这肯定就是上帝要膏的人，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家中呢，有点我们原来前一段时间约瑟跟这几个大哥的这个窝里斗哈。你不要把以色列人想得太圣洁哈，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很接的，很接的。如果你家是有三五个孩子，你可以明白这里的 family dynamics， 可惜我没有哈。但不管怎么样，三个勇士在前线，大卫你送完饭就回家吧，你现在跑来，现在跟着骂阵，而且你自己还跑来了。所以他哥说的话你很有意思，你羊没管好啊，交托给谁了？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借口，接下来说的最重要的，你就是来看我们笑话的，对不对？你以为你被高了就怎么样了？我告诉你，打仗还是靠我，你还没长大呢。不过就是这个，这就是我把它现代化哈，这就是他哥的心态。但他哥当然也没敢出去打仗，对不对？扫罗都不敢，他也不敢。就是他们家的人，其他就是扫罗的后尘。你从这角度来看，但是大卫说了什么？他说我没做错什么。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你有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家庭的对话如果出现这种属灵的对话是非常精彩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讲台的时候很属灵的精彩，但是我们回去一般情况说好像上帝都消失了。可是大卫跟他哥哥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属灵对话。他说的什么？我来岂没有缘故吗？虽然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你一听就知道这个属灵的人，我来不是平白无故的，难道上帝没有什么意思吗？你看我们日常的生活对话的时候，我们是截然把属灵的生活和什么我们日常生活分开的。所以昨天我跟儿子在说的时候，他也说其实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这个信仰知道我的工作学习我的生活我的交友的时候，发现那个力量是出奇的大。但是我们往往是在教会中明白这些属灵的语言，但是到时候生活中呢都不知道怎么用。所以大卫是一个很讨神喜悦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这个说完了以后呢，他换句话说，他说上帝其实会误事，上帝难道没有计划吗？这是大卫说的哈。好，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面临的挑战，以色列人在第一个君王，他们人间就是按照人意所立的君王下面的面对压力之下的一个表现，现在看神按他心意所高的这个王如何为以色列人征战，他的勇气在哪里。了解这个背景一下，我们可以看第二部分的原本的含义。当你看这个攻击的时候，怎么击败巨人的攻击，我会，如果前面是两条路，我现在说来两个确据。在这里头呢，第一个确据是信心和能力的来源，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强弱的翻转。在这个信心的时候，你看32节一直到37节，大卫和扫罗的对话非常能表达出他们俩的差异。大卫怎么呢？他说的时候，人不必非利士人胆怯，对不对？他说你的仆人要去战斗。然后扫罗怎么说？哎，不行啊孩子啊，那个从小都是勇士，你太小太年轻。这是一个爱惜他的话哈，这是可以表明这么说，也可能是他觉得跟不相信大卫。但是大卫接着说了，我告诉你我的英雄业绩哈，我放羊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包括我追打这个羊羔从虎口里从熊里最后怎么打胜他。他说我曾经战胜过狮子和熊。所以如果来对比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们不过是熊和狮子一般，甚至还不如，你放心让我去干。然后我必能，因为耶和华什么救我脱离这个狮子和熊的爪。所以大卫是很真诚说这事儿，但是你听扫罗说的很有意思，很像一个君王的 political correctness 哈，很正确的回答，你可以去，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真认为大这个时候他真是相信说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吗？你如果看扫罗后面的事迹就知道，大卫胜了以后别人一喊扫罗打千千大卫万万，哇扫罗那个嫉妒啊，你原来跟我弹琴的，然后你今天每个人都夸你。所以扫罗这个时候呢所说的话呢，绝对是一个 hypocrite， 就像新约中的很多的法利赛人啊，上帝与你同在没问题，我为你祷告，真的很可惜的。大卫出去的时候像什么？在他的信心和能力来源的时候，他发现其实大卫是很弱，他出去的时候真是羊羔会落在狮子口里的，这是大卫面临那样一个困境。但是上帝的确是他的拯救，是他的帮助，我们后来知道。所以这件事情看到这个信心的能力来源，大卫的确不是仰仗他自己，对不对？他不断地说他以前的经历都来证明不是他一个少年娃能够面对这些虎狼财报的这个事情，神跟他这样同在，已经预备他今天要来面临这个以色列的危难。第二个确据，这个强和弱的翻转，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卫和哥利亚的对话？从第40节一直可以到52节，这对话非常多，包括大卫选了五个光滑的石子，对不对？准备用他自己颤长的武器征战，然后非利士人骂他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他拿的是什么？牧人的杖，对，就是他口中，因为他也没有别的武器啊，所以这个是被羞辱。你知道打仗之前哈，很有意思的，古代打仗哈，跟今天都说发动战争悄悄把你打了，对吧？像美国海豹队把这个本拉登干掉都是这种事情哈，这是现代战争。但是古代战争的时候有一个伦理，就是说明人不做暗事，但是他们用的骂阵都是心理战，都是新天先用的，先给你，就像他这个心理战，像现在每一次的中国的八一建军节游行，美国的七七四这个独立节， 这所有的飞机飞过这，我在德通，我在这个老海待过嘛，那个地方是飞行 之都嘛，所以经常在那个时候就会有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飞行队表演，在那个时候都表演，那个表演表什么，就是这个心理战，来表达他们两个的骂阵，你看我这么强大的军队军舰你不要来了， OK。 所以这件事，但是他们当时没办法展示，所以在打仗先列队的时候鼓敲的响，谁说的话说的赢，你还记得以色列也有这样的情况，当以色列在后来的时候，他们相互骂阵的时候，甚至那是在后面亚述来打以色列的时候，那个西西家王危机的时候，西西家的军队他们就说，你不要用这个以色列人能听懂的话，你用亚兰文化说，让我们的人别听见。最后那个亚述的军队的元帅怎么说，我就是要用希伯来话说，说的你们胆战心惊，对不对？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军威，在没打之前先胜了第一筹，所以这两个之间来骂阵。所以非利士人对大卫的骂阵说，来吧，你将来是要我肉中之脑，对吧，空中飞鸟吃的，好，你是要被鹰叼去的。结果大卫怎么说的，别看你有刀剑，我拿这个杖好像不起眼，但是你要知道，他说我是靠我来攻击你，是靠耶和华的名。这最后更精神说，你现在辱骂，你知道你辱骂的是谁。最后他又说，你将来要被成为笑料，同样的说给他听，对不对，这个第46，最后就说又使众人知道，这件事很重要，他说要使众人知道，在这个 very spectacular， 就是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在两股之间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楚你的实力，在这个肯定一个少年人跟这个巨人打仗，如果那个时候你买这个跑马的押宝，哦，你在正好在这个 Kentucky 买这个 Derby 的押宝，你押谁啊？或者奥运会金牌要开始打仗的时候，你压刘翔吗？他现在恢复过来了，敢压他吗？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赌博的话，我不是意思鼓励你们赌博哈，我明白你的心境哈，你把你身家的产业都想用这个东西来翻一倍，让你的孩子读书哈。OK， 假定是这样，你压谁呢？很显然，本来是应该压给什么久经沙场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但是大卫就说了，要使众人知道了。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中。所以非利士人气急败坏就上来了，后面打仗我们就不说了，大卫甩了这个石子杀了他，最后用他的刀杀了他，最后整个以色列人摇旗呐喊，打完积聚的胜仗。那我们在这个仗之间你看到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面对巨人和我的时候，我们光读来读去就是巨人和我，巨人和我。实际这个经文里不断提醒，不光巨人和我，在巨人和我之间有上帝。亲爱弟兄姐妹，你注意到整个大卫的 mentality， 大卫整个的心态说，在我这跟你征战的时候，其实不是我跟你的战，我不过是器皿，但是跟你征战的实际是耶和华元帅。我们看见各种各样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好，抖抖精神，对不对，这事我上，小涛不行，红军上，红军不行，陈彪上哈。我们以为是这个这干这个仗的，其实整个不是这件事情，在整个巨人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宇宙性的征战，是上帝跟恶者的征战。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唱这个诗歌，我希望我今天觉得属理学的非常的好，他无论从我们开始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和后来我们在他的避难所，都在讲这件事情，在巨人和我们之间有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天不会塌下来，虽然有的时候非常的翻转，非常的困境，但是我们今天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我知道我们中间的牧道有可能不明白这个在讲什么，那慢慢我再往下讲哈。我们来看新约也不断的提醒，当我们看见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困境的时候，我们的挣扎的时候，提醒我们其实并非什么与属血肉的征战，跟这个同事的矛盾，跟那个同事的矛盾，都是真实的矛盾，都要解决。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说有一个背后的属灵掌权者的征战，你要靠着耶稣打完这个仗，你再来能够，就是你要处理垂直方面的关系，然后才能处理水平方面的关系。好，如果我们对这个经文原本的含义有这样一个把握的时候，我们对今天的人来讲话，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怎么帮助我们面对我们各种各样大小的巨人。有的时候是小仗我们自己可以胜过，有的时候是大仗我们胜不过。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旧约的故事中间，大卫胜过歌利亚，得到对我们今天的帮助呢？我们先来看流行的看法。当我们来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我把它称为以自我中心的解读圣经和应用。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版本，非常多。我给大家讲这一段哈。我们一般会讲什么？学习大卫的榜样，对不对？无论在信心上，像大卫一样依靠耶和华，然后甚至我们来解析，不光要依靠耶和华，还有一些技术。大卫有五块特别的石头，所以你要找你五块特别的石头，对不对？这也是对的了。大卫不穿谁的铠甲，因为不适合他，没错，这有圣经的意思，所以他要按他自己的常理来出牌。你甚至真的有些解经是对的，你又看细节是对的，有些细节甚至说不要穿人的铠甲，我们要穿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盔甲，这都是对的。不要模，但是这些东西最后发现大卫的机制都是呢简单的模仿。你发现哈，就大卫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听起来非常的好，也很容易应用嘛，每个人都可以应用。好，这是非常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样的读经呢，把圣经简单的当做人生的寻宝图。就像你，我们家有一个Toyota车坏了，我就看这个我的 manual。 这个比喻是在一种程度上讲圣经是对的，因为那个是针对这个车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了圣经在这个3000年的过程中形成，他要讲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直接提到我们的。他首先讲的大故事，上帝是这个圣经的作者，他是那个主角。但是我们往往在这个地方没注意，我们呢没有把它当作大故事读，我们先把它当作小故事读。小故事很好，所以我们一读的时候呢，我们不思想上帝为他自己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先是简单的把自己放到这个故事里，这是最容易的读法，对不对？抬高自己，我成为大卫君王，对不对？我们也都是军中的祭司啊，大卫是王，我也是王啊，没错。好好，但是你注意到无心中给你自己上了一个套子，是你自己不能解的套子，不知道你明白我的说，成了一个枷锁。你一跃成为大卫君王，效法大卫的胆量，你也可以提醒说我们不能效法我们原来的属肉体的扫罗，没错，因为他缺乏信心，我要拒绝穿他的铠甲。请问一件事，这样的应用对不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后来会讲这个东西合理的地方。但是如果这样的只是这样的应用，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的应用跟我们看道德经看完了是不是一样的？跟我们看完五讲四美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一样？跟学雷锋有什么一样？几乎是不同的反版。这篇讲道可以在佛堂里讲，可以在伊斯兰的这个他们的清真寺讲，可以在天主教教堂里讲，甚至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这种单纯的道德主义式的解经和应用陷害了很多的人。问题不光是解经错误应用错误，接下来问题更严重。我来给你想一下，你跟着我的思路走哈。试想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想尽一切的办法找到了你那个最常用的五个石头，你的恩赐，没错，找到五个石头。但是如果你第一块石头没打中，结果你用尽所有的解数，你后面的四块石头都扔出去了，都没打中巨人，你怎么想？你所有的招数都用完了，换句话说就等于你的天要塌下来了。你现在要面对你自己，要面对那个巨人，你的机关算尽，你的能力用尽，然后你说哇，这个巨人我怎么打？你想想我们面临的巨人是什么？死亡、罪、魔鬼，一切的不义，一切的悲哀，弯曲的事，悖逆的事。当你这样读经应用的时候，表面上看来很虔诚，我应用在我身上了，但是最容易让人陷入绝望，因为你不可能打赢这个仗，不然你不需要救主，不然你不需要有一个大卫般的君王替你来讨债，替你来挽回。 所以我们应该回到圣经，以上帝为中心的方向来读，换句话说，以基督为中心的进入来看待这段经文的应用。什么意思？刚刚当如果我们按着上帝为中心的来看待我们人生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圣经最终的角色最关于上帝，其次是关于我们，是关于他的国度，也是关于我们。所以耶和华本来是为他的百姓征战的勇士和元帅，对不对？当人间的各种各样的巨人出现的时候，无论是创世纪中出现的六章的伟人，还记得吗？还是埃及的法老强硬之手，还是后来他们第一次进迦南的时候探子遇见的伟人，他们吓得不行了，还是后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哥利亚，还是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鬼魔仇敌，其实他们都要首先面对与上帝，与上帝子民立约的这位上帝，不是吗？所以当这时候你明白说，这场战争的本质不光是罪人、罪恶的巨人和上帝子民之间的一个战争，首先哥利亚所代表的是恶魔的势力来攻击宇宙的主宰，与耶和华的征战。正如大卫在这说的，这使众人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乎于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翻开诗篇第二篇，非常著名的经文。诗篇很多地方是赞美的，诗篇的，但是第一篇和第二篇是特别讲到智慧的，让我们来理解我们怎么面对。当你看到诗篇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应该明白我在讲什么。只要一翻开，我不用讲太多，你就明白我们在说什么。请你翻到诗篇第二篇，他这里说什么？外邦为什么争吵？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谁？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听到吗？这是这样一个背景，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锁链。然后主怎么样？耻笑他们说，那时我在愤怒中责备他们，在烈火惊吓，我已经立谁了？立我的君安在锡安山上了。那位受膏者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知道他是谁。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极赐你为产业。看见这个画面了吗？这个画面是一个宇宙性的征战，整个立约的君王怎么为他的百姓讨回公道，建立上帝的国在地上。但是我们如果不看到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就像当年上帝透过大卫这个高丽的君王帮助以色列击败他们的巨人哥利亚，整个的非利士丁要掐住他们通往南北的这条道路，这件事情不过是一个真实历史的一个影子。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说到，这些都是影子，最后都是遥指那个最伟大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不是吗？今天我们是以谁为元首？我们立约的元首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决定的征战中以他的软弱战胜了死亡权柄，付了代价。我们也在这个真正的实体中体验到他如何借着十字架战胜这一切我们的仇敌，各种各样的巨人。大卫的得胜首先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是上帝的得胜，指向耶稣基督终极的得胜，那个伟大的拯救者的得胜，而不是首先是我们的得胜。不然的话，你就套上那个枷锁，在你每一次失败的时候，主啊，我没办法。本来他也没有，就是因为你没办法，他要赐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元帅，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吗？当你这样来读经的时候，你才发现耶稣得胜的确是有余的，他的五块石头没有一个会失落，从来不会失手。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什么样的魔鬼，什么样的罪的引诱，他从来没有失过手。所以这是好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大故事和小故事要连在一起读。因此当我们来看大卫的信心和能力的时候，看他以弱胜强的逆转应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什么？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第一次得胜。那个仗已经打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的激动来看待你的信仰。不然的话，我们的应用都是草木和谐。我们的应用没有看到上帝已经做成的事，就是他永远有效的十字架的荣耀。他如羊一般的去了。他没有像大卫完整的回来。他真是被弃绝，真是被献上作为活祭，挽回上帝的愤怒，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好让我们今天 可以以他来夸口，他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智慧。阿们。看见了吗？他的代替性的救赎在我们今天是多么的重要，同时还提醒我们，他今天依旧在掌权，他仍然带领我们今天在天上做那个最后的征战，要全面的胜利中仍然要凯旋而归。前两天帮助一个姐妹如何面对我这个魔鬼的攻击，我给她讲了一件事，我说这是我刚一信主就明白的事，但是到今天我更加清楚。她说当面临各种诱惑，你感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先别开那个门，你出去，你是先把耶稣放在前面，然后说耶稣你开门。当魔鬼，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说赶鬼的时候耶稣要在前面，整个其实打这个仗都是一样的，那个哥利亚是你我不能打的，打不过的，但是有一个人打过的，所以他万无失守，所以你会要什么，到他的磐石里面。李红军的签名档就是说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磐石。所以是耶稣先出去，然后我们再出去。其次我再讲，正是因为耶稣基督赢得了救恩，我们从他那领受着战利品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呢站在恩典中，可以穿戴一切的盔甲，都是耶稣基督的丰盛，对不对？到了末后，保罗说我要说的话都是已经靠着耶稣得胜，然后再来穿戴他，跟随他，顺服他，效法他。我们当然要讲效法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不要先把他当朋友，然后再把他当救主。我跟李红军有一次对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刚刚熟悉带我们唱诗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良朋。这个次序是 very very biblical， 但是一般人不会想这件事的。我们大多数摸到刚刚信主的时候都是他是我的良朋，后面成我的救主，之后一不行的时候还是说你是我的良朋，怎么不帮我解决问题。本来他已经帮你解决问题，不过你不来依靠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次序非常重要的，看到吧，先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的事，阿们。接下来我们跟随他打这种各小战役的时候，穿戴盔甲的时候，不是依靠我们的能力，依靠他给我们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忌的跟随。亲爱的慕道朋友，我知道你对福音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今天其实我把福音讲得蛮清楚的。你没有办法直接面对罪死亡，因为你是罪的奴仆，你是死亡阴影下笼罩的人，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个仗你没办法打。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巨人哥利亚被一个年轻的完全看来是不可能得胜的整个逆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面对你的巨人，你应该明白了。首先什么，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接下来穿戴属灵的盔甲，跟他一同进入这个征战，面临巨人的挑战还是面临巨人的攻击，我们都可以明白救恩出自耶和华，成圣是他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愿上帝帮助我们读经祷告，真的看见每一场的圣战背后在指向。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明白，我举一个例子结束。你还记得我一次讲到是在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在他那个竞选图里头，Time Magazine 把所有在他竞选过程中所有的那些为他摇旗呐喊的人的照片都放在里头，但是最后拼出来是一个奥巴马的巨幅画像，就是每一个人。那我就说呢，实际上奥巴马不是救主，还记得吗？然后说，但是你知道世俗的人都是想要描写一个我们这个总统是能够带领美国人走出经济危机的人，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个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说奥巴马这个图画，如果你把它换成耶稣基督，你看我们这些小人物都在里头打这个仗的时候，就明白那个 Time Magazine 背后应该正确的神学解释是什么。合乎圣经，以上帝为中心的，我们都在他的这个形象里，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里，在耶稣基督得胜中有份，但我们每一个小故事都是这个大故事的一部分。当我们这样来应用圣经的时候，圣经真是你的帮助，而不是你的咒诅。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在这个伟大的征战中，我们看见你所高抹的人在锡安山上如何的得胜，好让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他已经夸胜再来夸胜，在我们的软弱中来看见上帝的伟大和智慧，好让这世上靠自己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 因为靠着自己的人没有办法，自己拉着自己的头发把我们从泥土中和死亡过犯中带出来，但是主你能，主你帮助我们在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时候知道你已经得胜。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